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来宾朋友们，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当中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也代表教会欢迎你，愿神的平安和恩典与你同在。很感恩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也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愿神纪念你们在家中的辛劳，也求神加添智慧和力量给你们。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从昨天晚上开始社交媒体就比较热闹。各种对母亲的祝福，各种对母亲的赞美，非常非常多。有些时候呢，我会想，如果你平时其实是一个很听妈妈的话，很让你妈妈觉得欣慰的一个儿女，然后你跟你妈妈的关系很好，那这个时候表白，这个时候的这个母亲节的表白，它是一个真实的一种感情的流露，它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是吗？但是如果你平时是让你妈妈操碎了心，你不听妈妈的话，或者你跟母亲的关系已经疏远很久了，平时也没有什么联络，那么你母亲节你的祝福你再天花乱坠，你送的礼物再大，你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 post 再怎么弄得华丽，其实都是徒有其表，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对不对？像我们现在的说法是一种不走心的祝福，或者甚至到一定程度，这个祝福可能其实跟你的妈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你可能只是在用这个机会来自我标榜罢了。换句话说，这个祝福它真实的与否，它有一个大前提，是吗？这个大前提就是送祝福的人和自己母亲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你没有那层亲密的关系，你再美的祝福都没有意义，是不是这样子？我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个话呢？因为今天的题目是与神同行哈。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很容易掉入一个陷阱，就是把与神同行变成一种打卡，而忽略了与神同行的根本前提，把与神同行慢慢变成了一种不走心的、虚有其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甚至用一些事情来标榜自己，说我是在与神同行，其实是自以为意。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有提醒和帮助，让我们可以真正的与神同行，而不是一个打卡的与神同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也给我们你从你而来生命的话语。主，我们就求你圣灵的亲自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心里来动工，你可以充充满满的真真实实来得着我们众人，也借着你真理的话语来指教我们众人，建造我们的生命。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约翰一书的第一部分哈，然后那后面但凡轮到我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都会按照约翰一书这个一段一段的去分享，所以我们今天想先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下约翰一书这封书信的背景和大体的介绍，这样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约翰一书的内容。那提到约翰一书，有些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第一反应是哦，这是一篇有关爱的书信，对吗？因为爱这个字眼呢，在这封书信里面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那大家读过福音书有知道说，约翰他本身他被称为是爱的使徒啊，然后爱呢又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字眼，大家都很喜欢，所以很容易留下这个印象，觉得约翰一书就是在讲爱。那这个观念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是我们想到说中餐，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哦，中餐就是白米饭，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说他这个观念错，但是你总觉得很别扭，是不是？讲到中餐就是白米饭，中餐白米饭确实是中餐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那么多好吃的，为什么到你这边就只剩下白米饭了？约翰一书也是一样，约翰书里面确实有讲爱哈，但是他并不是仅仅在讲爱。实际的内容要丰富的多，你如果带着这是一封讲爱的书信去读约翰一书，你会比较容易错失他其他的内容。那约翰一书其实是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写的一封书信，全书他勉励的成分大过教导的成分，他其实就是像一个年纪大的人，在他要离世之前，他把他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嘱托给他所爱的人，在这里也是一样。约翰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写下他觉得说对于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一些内容，来嘱咐给当时散布在各地的耶稣的门徒。所以你读约翰一书，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跟其他的新约书信不太一样，他整本书他的架构比较松散，因为 约翰他不是要论证一个教义，不是要一个单独针对一件事情做什么，他就是在年老的时候，他要离世之前，他想要嘱托这些基督徒什么是生命中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虽然架构比较松散，但是不代表这卷书的价值就比其他书卷要低。因为这封书信里面，就像我刚才说，因为是他临终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嘱托，所以有很多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应用出来的东西。另外一个背景是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思潮叫诺斯底主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听说过。他的主张，这个思潮的主张简单来说就是说物质是恶的，灵是善的。那物质和灵它两者是完全没有办法兼容的。所以这种思想当时在社会上很流行，也进入到教会当中，带来了三种危害，很大的危害。第一个，因为物质是恶的，灵是善的，那么要所要得救就是要脱离物质，进入一种属灵的境界，对吗？而这种脱离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依靠某种知识。这种思想使人弃绝因信称义的真理，转而想说我要通过获得那个知识而得救。那新约书信里面有专门有一本书，哥罗西书，就是保罗针对这个错误所写下来的。第二种错误，这种思想也使人怀疑道成肉身。那既然所有的物质都是恶的，那么全善全能的神不可能道成肉身。所以基督，所谓的基督只是一个肉体的幻影，而不是真正的道成肉身。所以我们看到约翰在这封书信一开始，刚才仲裁弟兄带我们念过了哈，他就特别强调说，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知道说这个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约翰说，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所以这是约翰在这边要特别强调，道成肉身是真实的，耶稣他确实有道成肉身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过。所以这是第二个错误。第三个错误，这种思想会产生错误的生活观念。那最主要的是两种，而且是两个极端的生活观念。一种是所谓的禁欲主义或者苦修主义，既然所有的物质都是恶的，那包括我们在这身上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身体，所以我们就要去禁止它，甚至苦待自己的身体。所以这是带来一种错误的生活观念。另外一种是，另外一个极端是放纵主义。那既然物质和灵完全不相关，物质是恶的，灵是善的，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能兼容，那我们在肉身做任何事情都无所谓，那不如就放纵它就好了，就放纵我们各种各样的私欲情欲就好了。所以针对这一点，约翰在这里这封书信里面，约翰一书里面特别围绕一个真正的门徒，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生活，有很多的提醒。所以这是整个约翰一书的一个背景，希望这个背景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约翰一书。那下面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的1章1节到2章2节，大家有自己的圣经都请翻到那一部分。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这个词按照字面来说它是一个动作，对吗？它是一个行走的动作。但是如果我们把与神同行理解成一个动作或者一些实际做的事情，那我们就错了。创世纪里面，圣经第一卷书哈，创世纪里面写到三个人，特别写到三个人与神同行，大家可以猜到或者记得是哪三位吗？大家对圣经的熟悉程度哈。第五章记载一个人叫以诺，圣经讲说他与神同行。六章记载另外一个人叫挪亚，圣经也说挪亚与神同行。17章的时候记载亚伯拉罕也是与神同行的人。这三个人生活经历完全不一样，是吗？他们并没有做什么特别一样的事情，但是都是与神同行。因为什么？因为与神同行他形容的是一种跟神一种亲密的关系，而非动作。所以与神同行不是动作来的，不是你做一些什么事情你就是与神同行，而是你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实际上与陌生人与神同行，你如果在街上与一个陌生人与神同行，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大家如果今天有走路哈，你在前面走，你后面有个人，你明显觉得那个人比你快，要追上你了。我这边做一下调研，举一下手，看看有没有人会说，哎，他比我快，他马上要追上我了，我稍微加快一点，这样他追上我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走。有没有这样的人？举一下手，我看一下。哎，没有嘛，对不对？自然的反应是什么？自然反应，哦，他要追上我了，他比我快，那我故意放慢一点，让他可以早点超过我。因为什么？因为我都想尽量减少与陌生人同行的时间，对不对？所以 与陌生人同行是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与神同行，它指的不是动作，而是一种关系来的。约翰一书这段经文里面用了另外一个词来表明这个关系，我在这边 用红色标出来了哈，就是与神相交，或者也可以翻译成与神团契。所以与神相交、与神团契、与神同行，它指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它是指着与神有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围绕这个关系来讲，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与神同行而生发出来的六大特征，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也可以来对照一下自己的生命哈，是否有这些特征。然后是一些实际的应用和提醒，就是我们可以如何更好更多的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第一个特征，越发认识神。一个与神同行、与神团契的人，必然会越来越多的认识这位与你同行的神。而且这种认识并不是基于感觉，而是确实的明白和了解他。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这样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约翰他在这里说，使徒之所以能够与神相交，乃是因为他们跟随过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听过他的教导，见证过他的作为。所以如今他们将他们所领受的、他们所知道的传给所有其他的信徒，包括我们，让我们也可以与神相交，也可以建立与神同行的关系。使徒们所传的都是从神所领受的，那神也借着圣灵向不同的人启示他自己，并且让这些人按照圣灵的教导、圣灵的启示，就忠忠实实的记录下来。这些神的自我启示是我们认识神的基础，也就是我们手里的圣经，对不对？就是我们手里的圣经哈。很多基督徒、很多人、很多自称是主的门徒的人，对圣经完全没有印象，没有兴趣。他们对神的认识停留在一个空泛的概念，但是这些很多人，他们也会觉得自己跟神很亲近。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被感动，这个感动有可能是他们来到教会里面听了诗班的献唱，或者说跟着弟兄姐妹一起唱诗赞美神，也有可能是某一天晚上他在星空之下突然仰头看到这个星空，神的创造，觉得啊、哦、好美好，就感动了，觉得自己与神已经很亲近了。但是你要问他这位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他完全说不出来。他们心里会想着说，知不知道这些不重要，我只要跟神很亲密就好了。其实这个说法很荒谬，对不对？我用一个我们比较实际的，就是跟我们生活很相近的一个说法来说，就像说这个说法就像什么，就像说我吃什么不重要，只要我健康就好了。其实是很荒谬的一种说法，对吗？因为我们能否健康，当然健康里面可能有其他因素，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什么，就是你要吃的健康。我们跟神也是一样，我们能够跟神有亲密关系的前提，就是借着他自己的启示，也就是圣经来认识他。如果这位神你说你跟他关系很亲密，但是他向我们的自我启示就是这本圣经，我却完全没有兴趣，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说法。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你如果有去读圣经，你如果有花花时间甚至去钻研圣经，并不一定代表你就能够认识神啊。有些人心里说，你到底要怎样啊？不读圣经不行，读圣经也不行，是吗？读圣经是重要的，但是这里面有陷阱。我想用一个人，这位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创办人他叫亚奇伯德亚历山大，他写过一本书哈，这本书写得很老，他语言也比较老，所以我这边有一段我用我自己的翻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本书呢叫《宗教经历之醒思》，他其中一章写到这样一件事情，他说，一方面有些人忽略圣经，试图听见神的声音，以为自己与神同行，其实是落入了主观的臆断，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他忽略了圣经，但是他觉得自己认识神，其实却是一种虚假的认识神，因为他只是自己感觉跟神很亲近，但是其实并没有真正认识神，这是我们刚才读过的。但是他也说，另一方面，有些人研读圣经， 把圣经当作资讯来源，却未学会借着圣经真实的与神相交。所以他在说，你有读圣经不代表你就真正认识神了。他在这本书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许多人未曾尝过圣经真理带来的感动，因为他们只将圣经视作一个素材，或者是一种不同观念的一种书籍。他说如果你想领略景观之美，就不能只留意局部的细节，例如植物的特征、木材的价值、土壤的肥沃，而是要必须采取一个宏观的角度，你要退后一步，一览自然美观，尽情享受领受圣经真理也是如此。大家明白他的意思吗？他说你想象你到了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你看到树木，你看到草地，你看到水流，你看到山峦，你觉得很美好。但是你做的第一件事情，你如果马上就开始低头说我要去采集这个土壤，我要去研究这个植被，你就没有真正的去领略这个风景，对吗？这个时候这些微观的研究是次要的。我不是说研读圣经不重要，但是要有一个主次之分，微观的研究是次要的。很多时候我们要做的是退后一步，我们要将这个整个美景要尽收在眼底里面。亚历山大的意思就是说，欣赏美景和读圣经有点类似，要让神借着圣经对你说话，不是只是研究经文的一些细节，不是把圣经当作一个知识去吸收。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退后一步，让圣经来对你说话，问自己说，哎，这段圣经启示了神的哪些性情，哪些神的特性，让我可以更加的去认识明白爱慕这位神，或者说这段圣经有提醒我的哪些问题，让我需要去悔改，在神面前去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让他来改变我的生命。这段圣经怎么样去，这里的耶稣的教导，耶稣所说的话，我怎么去领会，我怎么去明白，我怎么去看见这位主耶稣基督的荣美。这是读圣经一个正确的方式和态度。法利赛人对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不可谓不熟悉，是吗？甚至到了可以背诵的地步。我想就是其实在花时间这件事情上，我们这边几乎没有人，几乎没有，我们不能说的太绝对哈，几乎没有人可能能比法利赛人在圣经上花的时间要多的。但是耶稣怎么说法利赛人？路加福音11:42，耶稣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并且各样蔬菜献上十分之一，但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法利赛人把圣经律法钻研细节抠到了一个极致，抠到一个极致，也就是说像茴香和韭菜这么小的事情他们都要献上十分之一。但是这些研究这些细节却没有让他们更加明白神的性情，却没有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或者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对吗？我们如果带着错误的观念去读圣经，把圣经研究当成了目的而不是途径，忘记了所谓读圣经它只是一个途径来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去认识神，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更加认识他，更加明白他，与他有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我们把圣经当成了一个最终的目的，那我们就会掉入和法利赛人一样的陷阱里面。所以这是与神同行的第一个特征，越发认识神。这里面我刚才讲了有两个挑战，第一个，不要以为突然有某种感动就等于听见神的声音，就等于认识他了，因为这个感动很有可能只是你的一个主观的感觉，有可能毫无意义，不是说所有的感动都不好哈，但是我们不能把追求这种感动，以这种感动来作为我认识神的一个依据。另一方面，即使我们有好好的花时间坐下来读圣经，如果我们只是抱着为了获得知识的心态去读，那也是一样，这个并不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下面我们来讲与神同行的第二个特征，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前段时间我们家有出去玩哈，然后我们到了一个城市，然后从那个城市的机场，我们有坐这个机场大巴到我们要住的地方，然后那时间其实也不短。那大家知道机场大巴那个后座很高，那个 后座很高嘛。那在这个去大巴的这个在大巴的路上，我们家两个小的就坐在前面一排， 因为一排两个座位，我和我妻子张晓坐在后面一排。那整个路上其实两个小时就在前面，他们自己聊天自己玩，然后都没有要我们管。那个座位又很高，对吧？然后一路上就没有交集，跟两个小时就没有交集。那大家知道下来之后，我妻子张晓跟我说什么，他就感叹说，哦，刚才那不短的时间，大概可能也有不到一个小时，但是也不短哈。一路上感觉那两个不存在一样，啊，就好感觉就只有我们两个哈，真的好爽啊，啊，好期待以后我们可以就可能要再过几年哈，不用管他们，我们两个自己出来旅行啊。大家很多人在笑，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应该特别有共鸣哈。为什么会这么想？是因为我们真的就不想要，但可能心里是有一些哈，但是不是真的不想要他们，对不对？是说你有了小孩之后，你的一切的，你生活中一切的决定，你作为父母，你一切的决定都要受很多的限制，对吧？这些限制是你以前没有的。然后，你要考虑的更多东西，你做决定的时候，你的自由会变得很少。哎，你生命中多了很多的限制，哪怕是出去玩这样一件小事情，你就比以前要烦更多更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父母还愿意有小孩？因为爱他们，对吗？因为爱他们，我们生命中所有爱的关系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所有爱的关系，你能想到的爱的关系，你的朋友，你是情侣、夫妻或者父母。你如果是一个想随心所欲的生活，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想受任何人的约束，你生活中爱的关系越少越好，对不对？因为任何一个爱的关系必然都会让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有更多的限制，有更多的考量，有更多的约束。你生命中的爱越多，你的自由就越少。你生命中的爱越多，你的自由一定是越少的。其实和神的关系也是一样，一个与神同心的人必然会愿意为神牺牲自己的自由。说到这里啊，我们有些对圣经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心里可能想，哎，不对啊，圣经不是说真理叫我得自由吗？怎么到你这里边就变成要牺牲我们的自由了？刚才提到说要正确的读圣经哈，这边我们不妨就仔细看一下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句话，叫真理会教我们得自由，到底那段圣经说了什么，好吗？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在约翰福音的8章31到36节。我这边经文打在这边，当然如果自己有圣经也可以翻一下。在这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这是这句话的出处哈。然后这些犹太人他们就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读圣经不能只读一句，对不对？要读全啊！我们如果仔细去理解这段话，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真正去明白所谓的真理叫我们得自由什么意思。尤其是耶稣在这边34节到35节所说的哈，我们想的自由，我们看到自由这个字眼，我们第一反应是说不受约束，是不是？所谓的自由就是我想怎样就怎样，这个叫自由。但是耶稣告诉我们，那样的所谓的自由并不是真自由。当我们按照我们的自己意思想怎样就怎样的时候，我们看似自由，但是其实我们已经落在罪的网络里面，成了罪的奴仆。所以34节这边耶稣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觉得我是在想怎样就怎样，我自由了，但其实你是在被约束当中的。真正的自由，那种在神的家里面的自由，是可以从罪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代表没有约束，对吗？耶稣这边说，你们要常常遵守他的道。哎，很矛盾哎。要遵守就代表说有约束，但是耶稣却说是自由的，是不是很矛盾？看似很矛盾，其实并不是这样。我用一个例子帮大家解释一下哈。 我从小喜欢踢球，很多男生也都是，就是可能从小长大都喜欢运动，那不管是踢球、打篮球或者怎么样。那那时候小时候国内的环境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子，就是可能你有一些培训机构，你有老师教，你也有一些正规的人去组织打比赛、踢比赛这样子。那无非踢球是什么？就是几个男生拿一个球，找一个空地就开始踢，是不是？可能绝大部分人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暴露一下年龄哈，跟我年龄差不多应该都是这样的经历哈。那不要说有裁判了，就没几个懂规则的，是吗？所以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混乱程度是什么样子的吗？我拉你衣服了，你说犯规，我管你犯不犯规，我打到球了，我先开始踢就好了，是不是？啊，这边一脚把球踢入很远，我说你这出界了，要把球还给我们，你觉得他会听我的吗？根本不会啊！我这边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有，他们继续拿着球踢了，是吗？我管你是不出界，我觉得没出界就没出界，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一种踢球方式。那后来在学校里面，当然到了初高中，有体育老师教，学了规则，那学校可能也有场地，大家都按照正常的足球的规则来踢球，这是另外一种踢球方式。大家猜我比较喜欢哪种？啊，会不会有人猜？我觉得说我比较喜欢第一种那种混乱踢球方式哈。那如果是你，你会选哪种？你如果可以选的话，你会选哪种？是不是都会选第二种？大家都没反应啊，大家都在思考我到底喜欢哪一种啊？应该都会选第二种吧，是不是？那哪一种才是自由的踢足球？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自由的，它并不代表没有约束，对吗？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生命的自由与否，不代表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约束没有关系，而是取决于说我们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我们是按照谁的心意去在生活。那第一种踢球方式看似是所谓的自由，因为没有规则，但它其实是有规则的，是吗？那个规则是什么？就是我说是什么规则就是什么规则，谁的嗓门大谁就是有规则，是吗？所以看似是没有规则，其实不代表没有真正的规则，觉得自由了反而是不自由的。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意思，我们任意而行，我们看似说哦，这是自由了，其实我们是在做罪的奴仆。真正的自由是愿意舍弃那个被罪所捆绑、被罪所辖制的那种旧的生命，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活。所以我这边这个 PPT 大家可能注意到没有，我说是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打引号的，是吗？它不是真自由来的。我刚才说你的生命中爱越多，你的自由就越少，其实这句话我没讲完，我只讲了一半。你的生命中爱越多，你看似限制更多了，你看似自由更少了，但是你却获得了一种更大、更美好、更新的自由。因为你有这些爱的关系，你能够去面对生命中各样的情况，你可能一个人是完全没有办法面对的，但是因为你有爱，你可以去面对，你的生命会更加的有动力，你的生活会更加的美好。这个是在爱里面，你看似失去了一些自由，但是其实你获得了更大、更美好的自由，是吗？约翰一书一章六节这样说，他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你若说你与神同行，但是你却为所欲为，你自称说我与神相交，却不让神指出你生命中当中的错误，生命没有不断更新，你就是一个说谎的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一定会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调整自己的生命，愿意去牺牲自己的这个自由，这个自由是打引号的，是虚假的。而且当我们这样愿意去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神那边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一个更大、更美好、真正的自由来的。所以这是与神同行的第二个特征，是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或者换句话说，愿意去改变、调整，按照神的心意去调整我们的生命。第三个特征，你与神的关系越亲近，你与其他信徒的关系也就越深厚。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这样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说，与神相交和与基督徒相交彼此紧密相连。你越认识耶稣，你就会越认识其他的信徒，你越认识其他的信徒，也就会更认识耶稣基督。因为神他借着耶稣 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神也会借着其他的基督徒对你说话来的。我们这边很多人很喜欢一位基督徒作家 C.S. Lewis， 他写过一本书叫《四种爱》，其中有一章谈到了一个叫友谊之爱。他写到三位朋友，这三位好友呢分别是 Jack、 Leonard、 Charles。 Jack 就是他自己， Jack 就是 C.S. Lewis 他自己，罗纳德就是托尔金，就是那位写《魔戒》的那位作者哈。然后 Charles 是 Charles William， 他们生活在1940年代，这三个人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会聚在一起读书，他们会彼此分享自己的手稿。那后来 Charles 过世了， C.S. Lewis 他 Jack 就在书里面说 Jack 他很难过，他说他非常的悲伤，原本的三剑客少了一个人，但是转念一想，如今我应该会获得 Ronald， 就是另外的一位朋友，更多的友情。为什么三个人里面少了一个人？虽然很难过，但是会想到说，哎，另外一位剩下的朋友，我会获得他更多的友情，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结果呢？结果书里面讲到说，他发现他拥有的罗纳德的友情反而变少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罗纳的一些特质，就是这位还活着的剩下的三剑客中的另外一人，他的一些特质只有在 Charles 在场的时候才会出现。 C.S. Lewis 他的意思，他是说他用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他阐述一个，他是说一件事，他说你如果想真正认识一个人，你只靠你单独跟他交往是不够的，你需要经过群体的这样的一个交互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的了解，你需要与各种人互动才能发现对方的某些特质。我们交男女朋友的一定都是这样子的哈，你如果只认识他，你是没有办法真正认识他的，只跟他交往，一个人交往，你会想要认识他的朋友，你会想要认识他的家人，他与其他人的交往，你会发现他身上的特质，是吗？我们对人的认识也是这样，我们对人的认识是这样，对耶稣的认识更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可能真正的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也不可能真正的认识神，除非你与其他的基督徒团契，你听其他的人分享他们经历神的事情，他们的分享会扩大你个人局部的视野，神也借着你与他人的互动让你更加的明白了解你自己。很多你的特质，你的反应，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除非你在一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里面，是吗？很多时候神也借着我们周围的人促使我们去面对我们自己不愿意去面对或者逃避的一些问题。你与神的关系越亲近，与其他信徒的关系也就越深厚，你与其他信徒的关系越深厚，也会帮助你与神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近。所以这是与神同行的第三个特征，你会享受，你会渴望，你会想要与其他信徒花时间在一起，你会想要与他们团契。与神同行的第四个特征，渴望其他人也认识神。约翰一书一章三到四节这样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里面有很多圣经它会标注说有古卷做我们，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合本会把这里翻译成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因为几乎其他所有圣经的版本都翻译成使我们的喜乐充足。约翰这里说，我们将我们所认识所知道这位耶稣基督分享给你们，告诉你们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说了什么，我们都完全无保留地分享给你们，盼望你们与我们一样与神相交，唯有如此我们的喜乐才能够充足。什么意思？换句话说，耶稣约翰他在说，除非他所关心的人，他所爱的人也认识神，也能够与神相交，也能够与神同行，否则他的快乐不满足，他的快乐是不全的，或者说他快乐不起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写到他所领受的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他说他看待这样的职分没有其他任何的缘由，单单就是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激励， 这个就是他愿意不辞辛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传福音的动力。你如果有真正经历福音的美好，有经历福音的甜美，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的心里充满了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喜乐和平安，你怎么可能去压抑自己不跟别人分享？你若说我与神建立了关系，我是与神同行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谈起过这件事情，不好意思，其实你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你也不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因为你如果像约翰一样，像保罗一样是与神同行的，你一定会渴望，会希望有其他的人也得到福音，否则你快乐不起来的，你的快乐是不充足的。这是与神同行的第四个特征。那最后两个特征我们今天只会比较简略的讲一下，因为在约翰一书后面会有专门针对这两部分做的分享啊，我们到时候再具体的来谈这两点。第五个特征是说会有更多爱的能力。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是耶稣说的话，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说，所有跟随主的门徒都有一个标签，都有一个真实的标签，世人一看就能够认得出来的。这个标签就是爱的能力。这个标签不是你主日 去崇拜，这个标签不是你每天会灵修，你会祷告，这个标签是你会有爱的能力。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会越来越多有爱的能力。这个爱不是他自己来的，不是我们都是怎么样，乃是因为我们从那位爱的源头，那位神领受了爱的能力。我们下次会分享约翰一书二章的余下的部分，我们会专门讲这一点，会拥有爱的能力。第六个特征，属灵生命的成长。与神同行意味着成长。一个人如果他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好像也有固定团契，有固定崇拜，有灵修，好像看似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但是多年下来属灵的生命毫无改变，那这个人其实也并不认识神。我说话说得比较重一点哈，你如果信主多年，你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你多年下来生命毫无改变，你并没有真正认识神，更不要说与神同行。一个与神同行的基督徒，他的成长是必然的，成长是必然的。你如果发现你的生命好像一直就是那样子，你可能需要反省你是否有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我们分享到约翰一书四章的时候，会专门针对这一点，我们会有更多的分享。好，所以这是与神同行的六大特征哈，越发认识神，愿意为神牺牲自己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打引号的，享受与其他信徒的团契，渴望其他人也认识神，拥有更多爱的能力，经历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照自己的生命，是否有这些特征有一些参考？大家在分享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有这样的一个对照哈？那我盲猜一下，我猜绝大部分人的状况应该是，我好像有一些这样的表现，但是呢，不太经常，或者说可能有些也不太明显。我想应该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有更多更好的与神同行，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更多的展现出这些特质。那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在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段经文里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线索哈。就是在一章八节到二章二节这段圣经里面，尤其是这里面的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句话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悉，甚至会背诵哈。但是其实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对这句话有错误的理解。我说一个明显错误的理解哈。十八世纪法国有一位哲学家，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怀疑论者。所谓的怀疑论者就是怀疑所有一切哈，就是认为一切都是要怀疑的，所以他自然也就质疑基督教信仰。他自己不是一个信神的人，他生活很放荡，然后一辈子都是就是纵情享乐，然后自己想怎样就怎样，随心所欲哈。 所以临终的时候，年纪很大，身体也不好，应该离世的时间快要到了，就有人来看他，那个人就问他说，说你是否担忧有神？如果真的有神之后，你死后会怎样？你会不会有困扰？你会不会担心？如果真的这位神存在，你会有困扰吗？大家知道他怎么回答了吗？他说，哦，神应该是存在的吧，而且我觉得他会赦免我，因为这是他的工作。 This is what he's supposed to do. To forgive me. That's what God is supposed to do. I'm not worried.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想应该能够，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对圣经都比较熟悉的，应该能够立马分辨他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对吗？但是其实我们虽然作为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但是我们其实也很容易跟他有类似的想法，可能没有像他这么直接直白，没有像他这么明显，但是我们心里会想说，哦，我是一个信主的人，我做了决志祷告了，我也受浸了，我相信神是那位赦免的神，我相信那位神是慈爱的神，我如果做了这个决志祷告，我接受了，那我一定会被赦免的。这个想法如果就按照这个字面来说，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对吗？我们相信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那一刻，我们就是一个被赦免的人，我们因信称义啊。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其实有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这个危机就是说，这个想法会麻痹我们自己，会让我们有借口，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这世上的这个生命可以无所谓，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反正最后神会赦免我，因为我已经是那个接受救恩的人了，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点都没有改变，我们心里继续刚硬着，更不要说我们愿意与神同行了。这个危机在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回到一章九节这里面，我们好好读一下这段 这节圣经啊。这里有一个细节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往往被忽略掉的，这边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面说什么？上面说神是怜悯的，神是慈爱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是吗？不是，是不是？这边怎么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是公义的，神必定会赦免我们，是基于他的公义。换句话说，神如果不赦免我们，那他就是不公义的。这里面好像不太会这么想，对吗？你听到赦免这个词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慈爱怜悯，对不对？但是约翰这边说他是公义的，因为他是公义的。赦免和公义有什么关系？赦免和公义有什么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读圣经哈，二章的一到二节，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里的中保英文的翻译就是 advocate， 新译本的话把它翻译成就是不叫中保，叫辩护者，就是也就是 advocate 的这个中文翻译，就是耶稣会为我们辩护。这边说当有人犯罪的时候，耶稣会在神面前为他辩护。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这段话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读这句话，我其实当然我觉得圣经的话都很美好，但是其实我仔细想，我并没有觉得这句话对我有什么帮助。为什么？因为我的想象当中耶稣就是每天站在神面前，他说那个天父，你看张力这家伙又犯罪了啊，而且他可能前段时间，他可能昨天刚刚犯过类似的罪，他自己也祷告了，他认罪了，他说他不会再犯了，但他今天又犯了，你卖我个面子，你赦免他一下吧。天父说，算算，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再赦免他一下。因为这是我心里想象的这个场景，但是这个对我并没有任何帮助。为什么？就像说我想象一个例子，就是你违规停车哈，我们在美国这边可能都有违规停车的哈，要交罚单的。那你第一次违规停车了，交警对你说啊，这个这边不能停车哈，但是我今天不给你开罚单，因为只是给你一个警告，我觉得 你人不错哈，我饶你一回。第二天你又在那边停车，警察说我对你印象不错，我觉得你也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啊，你可能就是犯错了，我已经警告过你了，我再次警告你，这次还是不开罚单。但是你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继续在那边停，你觉得总有一天那个交警会说，我不能再只给你警告了，我一定要给你开罚单，对不对？因为我是交警，我的职责，你在这边违规停车，我要给你开罚单，是吗？知道耶稣每天为我求怜悯，对于我来说，我想对于你们来说，其实并没有任何帮助，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觉得说，神会说，我要怜悯他到几时？我是公义的神，我要怜悯他到什么时候？但是耶稣并不是这样为我们辩护的，是不是？耶稣为我们的辩护，并不是要求神实行怜悯，他是要求神实行公义。什么意思？耶稣说，我的百姓犯了罪，但是天父你要赦免他们，不是因为你是怜悯的神，乃是因为你是公义的神。为什么？二章二节这里面有一句话是关键，他说他就是耶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挽回祭在希腊原文里面 hilasmos 这个意思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平息了神的怒火，这个原文是平息某人怒火的意思。所以耶稣为我们的辩护词不是说，神啊，你看我个面子，你卖我个关子，卖我个面子饶恕他们。神为我们的辩护词是这样，他说，天父，这些人犯了罪，他们本该是受死的，因为罪的代价，罪的刑罚就是死，但是我已经为他们付了这个代价。看我的血，看我手上的钉痕，我已经为他们的罪付了这个代价。同样一项债务，同样一个罪，要求偿还两次就不公义了。你必须以慈爱待他们，你必须赦免他们，你必须接纳他们，因为你是公义的神，因为你是公义的神。这个是十字架的意义来的。我们之所以被神赦免，不是因为他是那位浩大的爱的神，他爱我们以至于说啊，我就饶恕你们了。正相反，这位神是圣洁的神，这位神是完全不能容忍罪的神，所有的罪他都必须刑罚，不过这些刑罚耶稣为我们承担了，他为你、为我、为所有人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他为我们平息了神的怒火。我们本是该死的人，但如今却被赦免。我们本是该死的人，但如今却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本是该死的人，但如今却可以和神相交，与神团契，与他同行。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的，正相反是极重无比的代价。只不过这个代价不是我们付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付得起这个代价，乃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付的代价。我们是否真正明白耶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是何等的大，是我们能够与神同行的关键。很多时候我们人是很贱的一个生物啊，我们看似觉得很容易的，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一定就无所谓，我们觉得说我们只是相信接受我们就被赦免了，觉得说啊，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多大的代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不想与神相交，我不想跟神同行，我觉得我没有动力，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领受的是多么大的恩典来的。我们忘记了我们是领受多么大的恩典来的。前段时间正好教宗去，不说正好，前段时间教宗去世了，然后当时正好我们家在罗马，然后那有一天是这个遗体告别仪式，就是教宗的这个遗体就陈列在圣彼得大教堂里面，那大家可以去过去瞻仰并且跟他告别，其实也就是绕着遗体一圈，这样就可以跟这个教宗的这个遗体告别哈。那我们想说这么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又正好在罗马，那我们应该去看一下。其实去之前是有心理准备的，我们觉得说人肯定会很多啊。 但是就想说那来了，反正去哪里玩都是要排队，那肯定要去看一下哈。但是去了之后还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在那边队伍里面排了2个小时，刚刚到了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广场，还不是教堂啊，圣彼得大教堂那个很大的广场的入口的边缘。然后能看到的，除了人头，就是那个很远的那个大教堂。然后看了一下，我觉得说，看这个队伍，看这个移动的速度哈，最起码还要5、6个小时才能够，5、6小时都不一定都能看得到哈。然后所以我们就果断放弃了。那当然这件事情有一点遗憾，然后印象也很深。但是在回去路上，我就在想哈，教宗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是吗？但是他只是一个人而已。他只是一个人而已，我要见他一面都这么麻烦，而且不是因为他去世的话，我甚至连见他面的机会资格都没有，是吗？而且即使见到了，也不过是一个遗体，在那边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我也不可能跟他说话，对吗？他已经去世了。这样一个人虽然是重要的人，但是见一个面都这么麻烦。但是我们如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全能真神面前。而且你不仅是到他面前哦，他认识你，他知道你，你可以跟他说话，而且他要你与他同行，他愿意你与他团契。弟兄姐妹们，这是一种怎样的恩典和福分来的？这是怎样的一种恩典和福分在我们身上？我们如果有真正明白、体会这个恩典的分量，我们怎么可能不被激励去与神同行？这样一位神，我们怎么可能不愿意去更多、更好的去认识他？这样一位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上那么大的代价，我们怎么会不愿意为他牺牲一点小小的自由？而且这个自由其实是假自由来的。我们怎么会不愿意去跟其他的人分享这位神，这位爱他的神？有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可能会没有爱的能力？我们怎么可能会信主那么多年还毫无长进，还是浑浑噩噩，还是跟当初刚接受主耶稣基督恩典的时候一模一样？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如何与神更好的、更多的与他同行？第一个关键就是要去明白、体会这个十字架的恩典，不是头脑上知道说哦，这个机制我明白了，这个机制是这样子的，我们犯了罪，我们要付代价，然后我们付不了，耶稣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接受了，我们得救了。你如果只是头脑上明白，而没有真正把握这个恩典的分量，那你还是没有真正接受这个恩典。我们有真正明白知道这个恩典是多么的重，多大的分量。我们而且要反复的思想，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你如果有这样做，你一定会愿意去与神同行。另外一个关键也是9节这里哈，这里说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读到这的时候，我其实有在想说，我们什么时候需要认自己的罪？大家觉得这句话在说什么？是指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吗？我们明显做了一件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当然这个是明显的，我们要认自己的罪，对吗？我们要向神悔改，但是仅限于此吗？这句话只是在说，哦，你们做错事了，你们要向神悔改，只是在说这件事情吗？彼得三次不认主，大家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哈。耶稣在圣诞前一天晚上提醒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大家记得彼得说了一句什么话吗？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所以很明显，彼得在这里是骄傲了，对不对？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是彼得，你会不会骄傲？我看到有些人点头哈。然后我们把自己放在彼得的位置上，我们想象今天是那个最后。当然，我们不知道第二天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哈。我们想象那是那个晚的情景，想象你是彼得，我们想一下你到目前为止你的经历是怎么样子的。你是彼得哈，我想说，我彼得，我是最早来跟从你的人。耶稣还没，你还没有 做什么事情你还没有怎么样，我就跟你了。我现在这么多人，你看这么多人跟着你，一眼望下去，我彼得应该是资格最老的人了吧？耶稣，你做过什么？你到过哪里？你说过什么？没有人比我更清楚的。甚至有些事情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我都在你身边，对不对？登山变相，只有三个门徒跟着你上山了，我是其中一个啊。你到哪里，我都是在你旁边的。这群人里面，我彼得说话不能说一言九鼎吧，但是最起码是有分量的啊！我说一句话，大家都要听的。而且就前一段时间不久，我刚刚认出你就是那位弥赛亚，你还特意夸奖我说你说我是有福的。我就问大家，再问你哈，你是彼得，你会不会骄傲？你是彼得，你骄不骄傲？我不知道大家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我对我自己的了解哈，不要说彼得这些经历了。我就是其中有一个，大概其中任何一件事情我有了，我的尾巴已经不知道翘到哪里去了。我们所有人，我再讲一遍啊，我是说所有人，我们都需要警惕骄傲的罪。不管你是牧师，不管你是传道人，你是宣教师，你是理事，你是长老，你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还是你是平信徒，不管你是信主几十年还是你刚刚认识神，我们都会骄傲。我再讲一遍啊，我们所有人，我们都会骄傲，而且是一不小心就会骄傲的。雅各书四章六节，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不可能与神同行的。一个骄傲的人不可能与神同行，因为他的眼里只有他自己，没有神。当彼得说出那句话，众人都因你而跌倒的时候，我却永不跌倒的时候，他不是因着他与神亲近而说出这句话，因为他的眼里只有他自己，他骄傲了，所以他说出那句话。约翰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当然是指我们有包括我们在明显犯罪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上神悔改。但是更重要的一点，他是说我们一直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有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无时无刻不需要神，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神，我们都需要耶稣。若非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如今还在罪中，因为我们都是无可救药的罪人。没有耶稣我们不行，没有耶稣我们什么都不是。当我们越是心里觉得我们还不错的时候，我们越要小心。越是觉得我还不错的时候，越要小心，因为你可能已经掉在骄傲的陷阱里面了。这个有可能是你刚刚在讲台上有服侍，有弟兄姐妹跑过来跟你说谢谢你的分享，你要小心。有可能是你刚刚带人信了主，他做了决志祷告，你看到他决志信主你很开心，但是这个时候你也要小心。有可能是你刚刚参加了一个服事，有可能是教会的宣教的活动，有可能是你们团契组织的一个外展，这个时候你要小心。有可能是你当选了理事，有可能是你刚刚开始了一个新的服事，你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这个时候你要小心。那也有可能是很小的事情，就是可能你今天早上读经，神给你一个亮光，你觉得很开心，你觉得我对圣经有更加理解了，对神有更加认识了，这个时候你也要小心。因为这个骄傲的罪就在我们的身边，它无时无刻不在贪恋我们。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落入骄傲的陷阱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说的不是那种明显的，明显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我们明显做错事情了，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认罪。但是越觉得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反而越要小心。我们要知道自己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下一秒就会跌倒。不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拖住我们，我们下一秒就会诋毁神。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什么都不是。这个是我们要去认自己的罪。所以这是与神同行的第二个关键，保持一颗谦卑的心，远离骄傲的罪。其实这个关键跟刚才第一个关键，就是充分理解体会耶稣基督十字架恩典的分量，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对吗？你越是明白耶稣，我们越是明白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的大事，我们就会越会是想要去渴望神，越会觉得自己需要耶稣基督。同样的，我们越是保持一颗谦卑的心， 越是清楚我们的生命没有耶稣就一无是处，我们也就越能去感恩，去体会十字架救赎恩典的浩大。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弟兄姐妹有不一样的从圣灵而来的亮光，去 更好的真正的去理解这一节经文，并且成为我们的激励，去更好的与神同行，从而展现出更多与神同行的特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们，希望今天的信息也对你有所启发，盼望你可以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他不是一个好好先生，他不是一个你只要来我就赦免你，相反他是圣洁的，他是容不下任何罪的，但是他是如此的爱你，到一个程度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也就是耶稣基督，让耶稣来承担本来我们要承担的那犯罪的后果，这样便成全了公义。你和我都可以借着十字架的救赎恩典来到他的面前，被他接纳，被他爱，成为他的儿女。盼望你可以早日接受并且认识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享受那与神同行的甘甜和快乐。在信主之后不是打卡那只是一个提醒，这四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动作，我们要接受敬礼，宣告自己已经是属神的人，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然后好好的去读圣经，用正确的方式正确的观念去读圣经，让我们可以去更多更好的认识这位神，并且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我们感恩你是这样一位公义圣洁的神，感谢你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你独生爱子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为我们付了那我们不能付的代价，如今我们被称为你的儿女。让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更多更好的去体会你在我们这身上恩典的分量，让我们可以被激励去好好的与你同行，做一个谦卑的在这世上能够容神一人的你的门徒，你的儿女。感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